是绝对有办法的。人人都明因世果，人人都吃戒律，这个社会安和利乐。又有关口业方面，从事到七，就是不说谎、不伪证、不以恶毒污秽的话骂人，不挑拨离间、不搬弄是非啊，不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说放荡轻浮的话、邪秽不正的话等等，从四到七。在底下介绍八正道的正义的时候，会再详细的说明。同学们也可以留意对照啊，这个实善呢、是做人一个基本。我们一下子要求大家100分没办法，至少我们要求个60分，慢慢的要求70 80 90，最后像佛哇是100分。第四，四谛。四谛就是四种真理了、四谛是原始佛教的总纲，苦集灭道，我们在14讲表已经讲得很清楚，也是佛法的中心思想啊。涅槃是整个佛教的中心思想，在四谛里面的灭谛就是涅槃。释迦牟尼成道以后，第一次在鹿野苑，就现今的贝纳勒斯寺啊，贝纳勒斯寺北方大约 6.5 公里处的萨尔纳多，说法时候谈的就是四谛的真理的道理。谛是真理的意思，含有四种真实、四种事实、四种实相。这真实、事实和实相的含义就是谛。四谛是什么？什么呢？就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四种道理，现在说明如下：一、苦谛，迷的果。诸位啊，这里有很重要的，世尊为什么？四谛第一个讲苦，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体会世尊的用心。世尊四谛第一个讲苦，就是我们切身之痛，跟我们的生老病死息息相关，让你能够认同世尊所讲的是事实。生是苦，哇哇落地。老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哪一个老不活呢？那病那得去交互病房看看呢、一个重感冒，一个咳嗽。新闻报道有一个女孩子，她只要生理期一来，痛到什么程度？痛到不能上课，不能工作，不能上走入厨房，就自己都没有办法，她痛到躺在床上。每个月别人也不这么严重了啊、他这个苦地啊就体会的真的很深啊。作为一个女人生，每个月的这种这算是一种病吧，大自然的一个给予的一个病。你看就这样子，每个月的来体会看看啊，这个病苦就好了。迷的果，我们不了解事情，已经苦不堪言，还拼命的借着这个身心的苦去继续造业，这个变成因了。二叫极地，极就是极的意思是什么？集合贪嗔痴，就是迷惑颠倒的因。因为贪嗔痴的因，就造成苦的果，叫做世间的流转。流转就是生生灭灭，叫做流转，停不下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也了解说这个世间是苦的，我们要警惕自己，利用这个苦来警惕自己，来修行，体悟这个极。 贪嗔痴，我们现在就要把贪嗔痴彻底的放下。世间的流转就是生灭的意思，这个叫做生灭因果。三叫做灭谛，就是涅槃。啊，修八正道、三十七道品，证阿罗汉果，就是灭谛。悟的果，就彻底解脱。第四叫做道谛，就是悟的因，出世的解脱。出世的解脱，出世就是不生不灭。出三界，世间的流转因果就是极跟苦，出世间的因果就是道跟灭。用简单的话来说是这样的：人生一切的苦难是由于自己的起惑造业，不明是非，胡作非为，自行召集而来的，召集而来的。如果想灭绝这些苦难，则必须修行正道才行。人生有哪些苦呢？最少包括有诞生的苦恼，有的母亲因为生孩子而死掉，变鬼假胖胖，变为鬼死地方，拼得过气吃香香，啊，拼不过气就棺材板。以前的生产是冒着生命啊，现在医学发达了，对不对？这生产像孵鸡蛋一样，嘣一颗，嘣两颗，嘣三颗，哎，现在简单了、啊，痛那、啊、怎么会放在痛？开刀，哎，简单的，现在生孩子、啊。没有人说生孩子生到死掉的，以前的生孩子生掉死掉的那很多的很难产吗？以前没有外科手术啦。哎，再来衰老的苦恼，就劳苦啊啊，到老年的时候身上有一股怪味，老人味，哎，走到女儿家女儿不养我，走到儿子家儿子不孝顺，就这样，到老了就很惨，啊，病痛的苦恼，病苦，哇，我可以当祖师，这个我肯定是拿到祖师的位置，这个病苦我体会的最深，所以我一再的呼吁，佛法第一，健康第一，就是因为我病的实在是太苦，从小一直病到50岁，哎。还好没有走，也死亡的苦恼，就死苦，面对死亡哪一个不恐惧啊？遇到可憎者的苦恼，就厌憎会苦，跟亲爱的人别离的苦恼，叫爱别离苦，所求不能如愿的苦恼，就求不得苦，和身心交互煎熬的苦恼，就是五阴炽盛苦，炽就是火在烧。我们这个身心呢、啊，那个苦啊，我告诉你，你真的体会不出来。我奉劝你，到加护病房看看，到那个孤儿院，到那个老人院，孤苦伶仃，啊，到那个很严重的残障，那个手脚受到伤害的人，瘫痪的人。今年的那个大学联考，去年的大学联考，有一个在考试啊，男孩子在考试，趴在地上考试，你们看到了没有？大学联考趴在地上考试，为什么？他脊椎没办法站呢，趴着考试。你想想，如果你像他怎么办？哎，所以我常说这个开车。酒后撞人，把人家撞到残废的人，一个家庭就破碎了。你看，你一个撞到，你赔他几千万有什么用？这个脊椎让你撞断了，你看他一生一世躺在那边，你给他100亿也没有用啊，对不对？ 我给你撞断脊椎，我一百亿给你，你要吗？所以我告诉你啊，一百亿当然是用血的啦哈。对，我也没有一百亿给你啊，是比喻很多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啊，开车撞人啊，就算你无心之过，我告诉你，果报逃不掉的。诸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看看你能不能回答。第一，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形成那个刽子手枪击开枪打死那个刑犯的犯罪啊，死刑犯的互不互因果？问你第一个问题，你能回答吗？互不互因果？要，怎么会？为什么不要？叫做结恶缘，结恶缘。但是呢，话讲回来，他如果是上级命令的，他换他今天他执行枪击，不得已的，他要做如是观想，我为了拯救更多的好人，所以我公务在身，不得不开枪，这个又是不一样，又完全不一样。他跟这个死刑犯结恶缘，真的是不好，但是要做如是观想，又可以因为把这个坏人枪毙，可以救很多的人。问题是，对方如果是被冤枉的，你就很惨。因为被冤枉的、被污蔑的判死刑，你把他枪击，哇，那就惨不忍睹了。第二，如果你在建筑房子，从上面掉一块砖块下来砸死人，互不互因果？要负因果，那个叫做无忌的因果，因为他没有发恶心，无心之过，可是业报，来世人家就会有意无意就会，把你伤死，伤害到死亡。要不然那南亚大地震一下子死几十万，那个叫做共业所感，那谁能控制得住啊？你怎么不生长在那个地方，那个因缘，那个时空，哎？啊，早不去东南亚，晚不去东南亚啊！你就拼命选在海啸的那一天去，怎么会那么准？所以告诉诸位，很多是无心之过，无心之过还是因果还是在啊？无心杀人，你就得到无心果报被杀，人家也不是故意杀人的了，人家也不是故意杀你的。啊，所以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底下，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生命现象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要素的，都是苦恼。作者注：这本来要叙述色、受、想、行、识等五蕴的道理。啊，但由于不易浅说，啊。用这个因，是因为遮盖了清净自性，才翻译作因。啊，按照正确的翻译，这个字是不对，要翻译成五蕴皆空，因为蕴是众多的意思，色受想行识，色是单，一个是单嘛，两个是双，三个是多嘛，四个就是众嘛，就是多的意思，就是蕴，就是众多，啊，所以。就是阿含经通通翻译成五蕴皆空，不翻译成五蕴皆空，这个要告诉诸位啊。但由于不易浅说，所以本书暂不讨论，读者可以参阅着作的邪佛百问第146页，为什么讲无我第三项说明。佛教明白指出这些苦恼并不是原罪的遗传，这是基督教讲的，天主教讲的，也不是神降临给我们的，而是自己不明是非，叫做无明。我们不明是非，盲目的去贪念，追求所召集而来的苦果，人不论谁都希望能克服消除这些苦恼， 而得到真正的永恒的快乐。那么如何达到解脱的境界呢？佛教的解答是实行正道。正道有几种呢？一共有八种，所以称作八正道。现在分数如下：一、正见。诸位，正见就相似指南针、罗盘，或者用现在来讲叫做卫星定位。我告诉你啊，后面这个前面第一个正见没有建立，后面通通一面倒。没有正见，那你所有的思维、语言、业命、精进、念定，那通通错。所以第一个这个正知正见，这学佛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关键。为什么教你要亲近善知识啊？这个佛理你自己看啊，往往会遭扭曲啊。没有善知识的指引，都是用意识心、用我知我见在看佛经，要不然设立善知识干什么啊？你佛法这本书自己拿起来你就看得懂，还需要见性的人指导吗？你自己看你就见性了，你自己看你就开大智慧了。当然也有那个大，也有那个大善根的人，术士大善根的人一看经典啊就自己悟，这个是难能可贵，但是这种人凤毛麟角。所以第一个正知正见，哦，太重要了，正当的见解。翻译这正当的见解，我觉得力道还不够，应该翻译做正确的见解，这个更为有力量。非常正确的见解，一点都不偏。第二，正思维。正当的目标或抱负就是理想呢，你动念、你的理想、你的目标、你的思维要正确。正当的目标、正确的抱负，你说：“哎，我要修行，我要开悟，我要往生，我要了生死，我要断烦恼。”这个是正确的思维。就我要来抢银行，糟糕了，我要来抢银行。那你怎么得了？就是观念错误，是不是啊？哎，第三，正语，正当的言语，啊，就是我们的讲话都跟修行有帮助，可以帮人行善，可以帮人解脱执着，啊，和断这个烦恼的正语，正当的言语。第四，正业，啊，这正当的行为叫做正业，正业就身口意嘛，身业口业身。意业吗？哎，那么一个人身口意清净，他的行为就正当了，就像在座诸位就是正业啊。你不搞正业，你坐在这里做什么？你难道这里听经闻法呢？出去再杀人放火吗？对不对啊？当然听经闻法就是正业啊。比如正命啊，就正当的生计职业。所以世尊说，那一些啊不以杀生为业的是有福的，就是用正当的职业养活自己的性命，叫做正命。就是你的职业要正当。第六，正精进，就正当的努力。啊，也有邪精进的呀，是不是啊？不正当的努力啊，什么呢？哎，有一个小偷去偷人家的东西，去偷人家的东西，他很精进的，他都是半夜起来用功，半夜起来用功，结果那个铁剪门啊，还有或者是铁窗，把人剪开来了，哎，他剪得太小了，自己不知道，剪得太小不知道，结果要穿过去那个铁窗啊，因为太胖了，一进去出不糟糕，出不来，也进不去，也出不来。在那边喊救命啊，救命啊，啊，嗯，新闻报道出来说如此笨贼，有这样的笨的贼，哎，卡在铁窗还要呼喊叫人家去救他，哎， 我们也很努力啊，我们努力在修行啊，努力念佛，努力用功啊。他也很努力啊，他比我们更努力，他半夜起来努力啊，更精进啊。他精进什么？偷人家东西啊，抢人家啊。哎，是要正精进啊，正当的努力啊，不要不做不正当的工作努力啊。哎，第七，正念，正当的意念啊。所谓正当的意念，就是我们所有的脑筋，包括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正念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要有正确的理念、正确的意念。如果在这里当作意念也行，当作正确的念头，就是由正知正见引起的正知正见的念头更恰当。那么这个正念修行，就时时刻刻要掌握的观照的一股力量，你有观照你就起正念。哎，你不起观照，你这个正念就是消失。第八，叫做正定，正当的禅定，配合智慧，配合般若智慧的定，叫做正定。在座诸位，从正见、正思维、正疑、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诸位通通涵盖在一个大原则，叫做般若智慧。如果用般若智慧就涵盖这个了，用有般若智慧的见解，有般若智慧的目标或抱负，用般若智慧去言语，用般若的智慧去行为，用般若的智慧去找职业，用般若的智慧努力，用般若的智慧意念，用般若的智慧修禅定。你看，通通在一念之间的般若智慧，有般若就见性。话虽然说八正道回归起来，复杂回归到单纯，就是见性。人如果能照着这八种正直的道路去走，就可以逐渐地脱离苦恼，而得到真实的快乐。啊，为什么？世间人他们本来要找快乐呢，我没有钱，我想要把你的从你的身上的钱抢过来，方法错误。他不是你的职业错误，你的也没有正业，你没有正命，你没有正精进。为什么？别人的钱为什么要给你？然后掳人勒索，抓到枪毙，台湾还是执行枪毙的，谁来讲都是无情的，是不是？那也不是说你家很有背景啊，花多少钱你可以买得到，我不要判死刑，台湾不讲这一套的呀，是不是啊？要不然哪一个杀死人呢被判死刑的，你去走后门，你看看哪一个人法官敢收你的钱呢、啊？不要开玩笑、啊，包括那个法官都有事情。哎，底下啊，那么请大家再看比较详细的解释。那我们就留到明天啊，留到明天啊，明天呢我们再来上课。好，我们今天呢就上课到这个地方。祝福大家开大智慧，成就佛道。下课。
好，诸位翻开145页，倒数第二行，底下呢，请大家再看比较详细的八正道的解释。一叫做正见，所谓正见呢，就是对于事物的真正了解。诸位，什么叫做事物的真正了解呢？就是彻见万法变化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空，这个就是真正了解的人。彻见万法，它是刹那 变化到最后的结果总是不可得，所以他就不会对这个缘起缘灭的假象一直死之不放啊。我们一般人呢，对于事物的观察都是不彻底的，因为他没有见到空性，只了解事实真相的片面或者是一部分啊，包括这些所谓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学家、思想家、诸子百家都不究竟，因为没有见到彻底的空相。就像盲人摸象，个人只接触了象的一部分，摸到象的这个腿，说哦，这根柱子很粗；摸到象子的耳朵，说哦，这是一把扇子，好大的扇子。哎，摸到象的这个肚子，说哦，这是墙壁，这么粗。哎，反正他就是搞不清楚这状况。那么接触了相的一部分，就以为自己已经了解相的整体，实在是既肤浅又可笑的。因此啊，正见就是要切切实实地分析事理，了解真相。事就是叫做万法，理就是归空，就是无生的道理。所以原生它就是无生，无有一法生。既然无有一法生，就没有一法灭，所以生死涅槃本身并没有距离。那因为我们不能透视，不能超越这个假象，所以我们在自性当中起种种的知见，重复的攀岩境界，再回来撞击我们的八四田中，就像一个大海，大海起这个大浪，再撞回来，还是在大海中。我们的心就是因为执着分别，所以起这个浪，四浪。这个其实这个四浪也不能离开啊，我们的八四田中。所以简单讲，就是你起心动念，其实伤害的就是自己。起心动念伤害的就是自己的清净心。你再怎么有理，可是你很愤怒对方，你也伤害你自己。佛知道自己很有道理，却能够宽恕那些无理的众生，这个就是功夫。因为他了解空性的道理，所以你要认识他，要透视他，同时要超越他。可是这个没有见性就很困难，哎，没有见性就很困难。所以这个世间它不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是某一方面啊，科学啦、物质文明啦、交通啦，会越来越好。对于这个真执是没有办法灭的，人类的真执，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是非。释迦牟尼佛在比丘戒里面，因为你们不能看比丘戒，里面这个七灭真法里面有一条戒律，是应以如草覆地，当以如草覆地。比丘都没有成佛，包括十地菩萨都有自己的见解，阿罗汉果还有法执，所以大家会真的面红耳赤，在僧团里面做僧结魔也没办法摆平。这一派的人说我们是对，那一派的人说我们这样才对。世尊就说，争执到最后没办法解决，要像应以如草覆地，当以如草覆地。就是这个草是这样长起来，好像对立一样，这根草这根草。好，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讲，
所有的纷争就像草覆盖下来，不要解释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因为再讲下去就是争吵，死执不放那个自见。所以由世尊这条戒律就知道，这个世间很多事情是很无奈的，这个世间很多事情是不能用道理解决的问题，这个世间不是你冷静下来彼此之间你叫对方理性他就能够恢复到这个理性来谈判，没有办法的。我们所有众生都是戴一副墨镜，扭曲的墨镜啊，扭曲的墨镜就是戴有色的眼睛看这个世间，不管你怎么搞，不管你怎么做，甚至你牺牲生命都不会认同，这个事情是很无奈的事情。所以世尊就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再讲下去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唠唠叨叨一直讲没事也会变得有事，所以啪盖下去，就草就像拿这个石头压下去，通通不要讲，到此为止。哎，世尊就叫你这一招，你讲没有用，团体就一直讲，就一直反，一直反，一直翻腾，伤害的就是这个团体而已。所以还没有到成佛的阶段，他就看到某一部分，看到某一部分，看到某一部分，而世尊见到叫做彻底的空相，所有的争执都会伤害我们的清净心，没有任何的意义。就算你对，你也要对得很超越跟解脱，这个叫做真的对。如果你对得很执着很烦恼，你的对还是错，因为绝对的心性是不容许你讨论也不容许你争执的。底下分析事理，了解真相，不可以浅尝而止，稍微懂了一些就自以为知道的很多了，这个容易形成偏见跟误解。其实所有众生都是这样，而前面所介绍的事例就是在阐释一切事物的真相，所以懂得事例的道理就可算是一种正见。那么因为它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解脱和快乐，这个八正道太重要了。啊，因此我们来看下去，因此这个正知正见啊太重要了，它是个方向感，生命的一个有个理想，一个目标啊。因此正见英文翻作 Right Understanding， 正确的认识了解，就是正确的了解，也有人翻译作 right knowledge， knowledge 叫做知识， knowledge is power， 有知识的人就有力量。如果我们佛弟子应该讲 wisdom is power， 智慧就是力量啊，所以大智慧的人就能发挥他心的这个力量，同时用他的身口意来感动众生，感化众生啊。那么 right knowledge， 你就是正确的知见。第二叫做正思维，正思维就是用理智来决定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这里师父还要附带加强说明的，这个理智要来自于般若。诸位，两个人吵架，甲跟乙说：“哎，你要理智一点。” 一根讲讲，你要理智。我告诉你，对骂永远没完没了。你告诉对方说，你为什么这么着相？他会反过来问你说，你不着相，你为什么会骂我？你不着相，你为什么会说我？啊，对，你骂对方说你执着，他说你比我更执着。那你要搞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你两个人争吵，要弄到什么时候才叫做没有执着，没有着相啊？两个人都可以互骂对方啊。你讲我执着，我也可以讲你执着；你讲我着相，我也可以讲你着相啊。这样子永远搞不完，是不是？所以有功夫的人，不管有理无理，通通要忍下来。这个就是真的修行人，把所有的假象化作真正解脱的心境，而不是在言语上一直用种种的办法来降服对方。有一个人念的速度比较快，来到讲堂，他说：“哦，师父，我在听你的这个VCD 啊，电视节目啊，哇，我很受益啊！”我说：“你最受益的哪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最受益的就是那一句，改变自己不如改变别人。”我说：“你好像念得太快了一点，你跟他读了不对耶。”念错了。哇，这样很糟糕，这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才对吧？哦，这差角度一转换就差很多了呢，是不是啊？改变别人不如啊，改变自己，是不是啊？这才是正确。那改变自己不如改变别人，就是我想尽办法就把你干倒，是不是啊？我就是要改变你啊，你能怎样？你就流氓了。啊，这底下啊，叫正思维，就是用理智啊，这个理智一定要建立在般若的智慧，来决定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它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如果不正确，我们要毅然舍弃；如果正确，那么我们就要勇往直前，至死不渝。啊，所以第二是正思维，要正确的思维，决定我们的目标正确不正确。理智要考虑的是，正确的目标必须要爱护一切众生，舍己为人，不用暴力。这句话刚好是我们台湾的现实的这个写照啊。其实啊，在台湾呢，99.99%的人都是好人，都守法的啊。小小的我交通违规那是不叫犯法啦，我是偶尔出一两个哇危害社会的，杀人放火、掳人勒索，当然这极少数的了哈。所以大家，我们佛弟子啊，更应该舍己为人，是不是啊？不用暴力。如果我们努力的目标只是一条满足自己欲望的道路，而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又不惜牺牲别人、逼害别人，那么这一个目标就必须要舍弃了。这是不对的，出发点是错的。因此正思维英文翻作 right aim， right aim， 正确的 right 就是正确的， aim 就是思维， right aim 就是正当的目标，正确的思维。你有什么抱负，也有人翻译作 right aspiration， right aspiration 就是正当的抱负啊，正确的目标，正当的抱负。所以我们立志要坚定，目标要正确，我们要成佛啊，要破种种的执着，离种种的假象，我们要解脱，不能像世间人一样啊。有的人，有一个人来看这个书柜，就问说：“哎呀，师父啊，你能不能用一个比较简单我了解的见性人的心境是什么？”我说：“很简单，见性人的心境叫做天下太平， 他说我懂了，我懂了。你的内心里面不以个人争，你没有什么情绪化的控管不当，你也不会跟任何一个人争个一较长短，没有任何意义。你也不跟这个社会争，也不跟这个你所有的亲戚朋友争个什么。就算你有委屈，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本不可得。所以悟了真好。我相信大家都有所悟，只是说你的深或者是浅。深的悟叫做正量，少的悟呢，就有时候是解悟。道理了解了还做不到，不过需要一点时间。金字塔不是一天盖成的，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三叫做正语，正语就是规规矩矩、诚诚恳恳地说话，包括一不说谎话。不过我告诉诸位，我们在这个世间呢，这个说谎还要看他背后的那个心是什么，所以还是要用般若的智慧，不说谎。这个人就明明要去自杀去死了，如果你说谎可以救这个人的生命，你说不说谎？当然要善意的谎言比如告诉他老婆说：“你老公叫你去死啊，去跳爱河啦。”这个妇人呢还搞不清楚状况，等你明天发现他已经捞起来了，一个冰冷的尸体在爱河的旁边呢，这有时候我们呢用般若智慧，不说谎话，要看弹性，要有弹性，第二，不造谣生非，不挑拨离间。诸位大家都做到这样子，那你看看我们这个常住有什么纷争呢？不造谣生是非，你也不挑拨离间。在这个经典里面讲，挑拨离间的人，他死了以后，他会有两座山，夹着给他扁掉，扁，东边挑拨一下，西边挑拨一下，让两边战争。第三，不用尖酸刻薄、粗鲁无礼的言辞批评和骂人。第四，不讲一些无意义的、无益处的废话，无话可谈的时候，不如保持高贵的缄默。其实有的人是耐不住寂寞的，谈来这嘴巴的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像机关枪一样的，这种毛病男的比较多，要改一下，知道吧？所以说我们呢要修学佛道啊，高贵的缄默沉默啊。正语英文翻作 right speech， 就是讲话要谨慎，要正当。第四叫做正业，正业就是合乎道理、荣誉与和平的行为。你这个身口意这三业要合乎道理，要荣誉跟和平的行为。佛教的五戒就是要使人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和不饮酒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详细的解释请看本书第141以及184页啊。正业英文翻译作 right behavior， right behavior， 或者是 right action， right action。就是端正的行为。所以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呢，要有端正的行为第五叫做正命，正命就是以正当的职业来生活。简单讲，杀生 不好，或者卖淫也不好，卖毒品也不好，贩卖枪支也不好，也不好啊。所以正命就是以正当的职业来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不能与道德法律相抵触啊。佛教啊，包括这些卖动物的还是不好，贩卖人口的也不好啊。有的人没有违反法律啊，就是我们呢在南普陀啊就呢寄了一本戒杀放生的啊，寄出去以后有一个卖猪肉的，卖猪肉的拿一把猪刀来，来我们佛学院的啊，就拿了一本书，这是你们寄的吧？我说哦，本来在讲说哦是我们寄的，后来那个哦不知道谁寄的，不知道看到那一把刀好大，然后大家都吓一跳，说啊你们寄这个就是叫我不要卖猪肉咯，那我老婆放在你们这里让你们养好不好？哦，你老婆不要放我们这里，以后你敢不敢再寄？哦，不敢不敢不敢啊。吃菜的人讲吃菜的话啊，我今天我不杀啊，你叫我吃什么，我老婆吃什么，我儿女吃什么，说的也有理了哈。哎，所以啊这个不能以道德法律相抵触，其实有的东西没有道德法律抵触，在佛教看来还是不好的。不能为了个人一己之私利而牺牲或者是损失许多人的快乐和幸福。例如贩毒，诸位哦，你们看过那个贩毒哦，那个吸食毒品的人，你们看过吗？那个吸食毒品到最后那个被警察抓到，那个毒贩多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那个毒贩呢被警察抓到的时候，就在警察局发作的时候，哦，那个他一直发抖，那个头要去撞墙，整个人快死掉了啊啊！一直还哟、哦、要暴力抗拒，这贩毒，自己吸食毒品，那一起来的时候两眼无神，你问什么他都呆呆的，两眼无神，自己吸毒。哦，所以这个毒品哦，害死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那么有的人呢，贩卖那种东西啊，是假的。有一个国中生，去跟男朋友啊，哎，要好，结果怀孕了。完以后，他就看到电视报道说吃这个 RU486， 结果。也不晓得到底是去买到地下工厂还是什么，哪里来的不知道，结果就吃了 RU486 的，结果就哇那个血奔啊，就他就一直血奔，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啊，哦，后来曝光，哦，他家人啊气得啊，哦，把那个男朋友抓来啊毒打一顿，毒打一顿啊，对，贩卖非法的药，我没有吃过，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是看新闻报道的，说那个国中生啊就这样子一吃，哇，那个血流不止，堕胎，血流不止啊。因此啊，假设这个是贩卖假药，也不好，啊。走私或者制造伪药都不好。很显然的，一个人能够选择正当的职业来生活，那么工作和生活的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反过来就是时时刻刻在造恶业了。正命英文翻作 right livelihood， right livelihood啊，就是正当的生计。第六，正精进。正精进就是以坚定的意志，持续不懈的努力， 不达到成功，绝不终止。诸位啊，世间人啊，为了赚钱，为了功名利禄，以前讲要考状元，哎，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哎，以前考状元，这十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练习练十年哦，练十年哦，台上台才能表演十分钟哦。诸位啊，你想想看哦，台下要一直练习，一直练习。比如说，哦，那个马戏团的小丑，这样丢丢丢丢，或者是啊、哦，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现在调酒声啊，调酒的啊，哦，丢过来这边接过去，那边丢过来这边接过去，哦，哎、欸，奇怪，很我们在空中这样飘来飘去，哎、欸，很奇怪，就是不会掉下来呢。哎、欸，他哎，丢过来丢过去，哎，我不喜欢看那种东西。如果我当然我是出家了哈，不可能去那种地方。如果我是在家哈，他丢来丢去的是，赶紧捧啊！你是在冲啥？丢了老半天还是要喝啊？丢过来丢过去，丢过来丢过去，他不是要喝吗？对不对？哎呀，那个省一省吧，对不对？哎，啊，所以世间的，单单要创业。要读书都要精进，诸位啊，要成就佛道，这可不是用说的。嗯，你不听经闻法，不用功，参禅，多拜佛念佛，你怎么了生死呢？你不精进行吗？佛以牛做比喻说，牛复凿重荷，在深泥沼里前进。他虽然疲乏，而眼神却坚定地向前望着。我们深入泥沼就是三界内，我们陷入这个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一切众生现在就是陷进泥沼里面。